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5年土耳其法会交流稿，题目是从一次地震说起，作者土耳其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5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。在分享我的体会之前，我想说能够再次参加法会并与大家交流修炼心得，这是一次非常珍贵的机会，我感到很高兴。第一部分，地震。师父在2021年11月发表的经文《醒醒》中，开篇写道：法政天体已结束，目前正在向法政人间过渡。在这篇经文发表的两个半月后，土耳其卡赫拉曼马拉什省帕扎尔贾克地区发生了一场大地震，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我的家族来自帕扎尔贾克，我有四个叔叔、七个姑姑、40多位堂表兄弟姐妹及他们的孩子。我们家族的大多数人都居住在那里，许多亲人的房屋和工作场所在地震中被摧毁。然而，没有一位家人在地震中受伤。那些房屋倒塌的家人，那天夜里恰好都不在家中，多亏了师父的护佑，他们能够安然无恙。地震过后，我们接待了一些失去家园的亲人。在我家寄住期间，我六岁的侄女阿西亚每天都和我一起练功。有时候她在家里练了一遍后，还想去海滩的练功点再练一次，我们便一起去那里练静功。其他家人虽然对大法感到陌生，但对大法的态度却非常正面。当灾难稍稍平息后，我们回到家乡探望，我被劫后余生的家人的状态深深触动。这些人已经意识到了，生活中物质的得失并不重要，他们变得更加善良豁达。当我走进祖母已经完全倒塌的家，我感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宁静，那里仿佛已经被彻底净化，我感到了纯净的能量，纯净到令我那一刻杂念全无。在这场地震及其后的经历中，我不断审视自己，反思自己的修炼，愈发清晰地认识到时间的紧迫，深感自己必须抓紧。在法政人间开始之际，我绝不能懈怠，必须做好三件事。我绝不能自满，让自己在未来回首时追悔莫及。师父在经文《醒醒》中说道：现今的社会已到了末后，所有不好的表现都是必然的。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救人，旧的宇宙随他去了，往新宇宙救度生命才是你们的责任。第二部分，我并不孤单。在修炼的道路上，尽管我知道师父一直在我身边，但有时仍会感到孤独和失落，甚至被这种情绪淹没。而这种孤独感又引发了对虚荣心、求得别人认可等各种执着。当我下定决心放下这些执着时，师父给了我一次机会。我在梅尔辛的成人教育中心遇到了一位负责人，并交给他一叠介绍大法的资料，我希望他能分发给参加培训的女性。我告诉他们，如果有人想学练法轮功，我愿意前往交工。我们约定了交工日期，并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。当我如约到达时，竟然看到有40多人正满怀期待地等待学工。那一刻，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 我们一起练了功，我向他们讲述了真相。作为一名独修弟子，能够向这么多人介绍大法，这种喜悦难以言表。师父的巧妙安排向我展示了，即使独自一人，我依然可以做很多事。师父也借此鼓励我，我的感恩之情无以言表。过去一年是我修炼以来最艰难的一年。我结了婚，丈夫的性格与我截然相反。我知道，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，婚姻都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为困难。这是将困难视为提高心性，在修炼中提升自己的好机会。然而，婚后，我遇到了很艰难的考验时，最初我被人的情所带动，放松了修炼，并开始犯下大错。当考验来临时，我首先想到的是考验多么大，过关多么难。当我经历了几次失败后，甚至自暴自弃，任由情绪左右自己，这简直不像在修炼。我是一个修炼人，怎么能被情绪左右呢？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，你们越把困难看大，事越难办，相由心生，那个事就越麻烦。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，因为你把它摆高了，把自己摆小了。一天，当我失控发脾气时，我们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。一辆摩托车以很高的速度撞上了我坐的这一侧的车门，车窗在我身上碎裂，车门塌陷，安全气囊在我手臂上弹出，我丝毫没感到痛。尽管家人一再坚持，我还是没有去医院，也没有对任何人抱怨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奇迹发生了，没有人受伤，包括那位被拖行数米的老年摩托车司机。若不是修炼，我或许那天就已丧命。我们的车报废了，但我们连钱都没损失，甚至还买了一辆更好的车。这场车祸成为我的转折点，我彻底结束了沉溺于世俗短暂欢乐的日子。我开始努力重新做好三件事，我会更加努力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。我向内找，发现愤怒背后是对对错的执着。即使我表面上忍让了，内心却在想，我是对的，但我忍了。这并非修炼人的忍。我为什么这么在意自己是否对呢？我还发现自己对名的执着。我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，以维护自己的名声。对真修者而言，对错不重要，名声也不重要。当我向内找时，我意识到了另外一件事，我不满足。尽管我拥有了一切，能够衣食无忧的修炼，但我还是不满足，抱怨我的生活条件。我没有珍惜自己生活中的美好，没有珍惜自己已经得了法，这些绝对不是一个修炼人该有的想法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要真能够得大法，这个人简直太幸运了。第三部分，发放传单。在我住的地方，有时我会沿着海滩散步，向感兴趣的人们发放传单并弘法。后来，当看到这些传单被丢弃在垃圾桶或地上时，我有时还是会生气。一天，当看到一张皱巴巴的传单丢在垃圾桶里，我想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当天回到家，我打开了明慧广播，里面播放的是一位学员的体会。这个学员在军队巡逻时，在地上发现了一张被揉成一团、烧掉了一半的法轮大法传单，部分文字已经辨别不清，但他还是因此得了法。这个学员现在已经修炼了20年。是的，我当然会继续发放传单。 感谢师父无尽的指引。第四部分，放下根本执着。自从开始修炼那天起，我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，这个执着影响了我的一生，那就是对自己身体的执着。我一半的人生都在追求身体的健美，饮食作息皆围绕于此，并以此创立了自己的事业。修炼已经4年了，我始终没有迈出这一步，放下这个执着，因为我一直用自己的职业作为借口，为执着找理由。最近，这个执着变得越来越强，甚至开始干扰我的修炼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为了健身而忽视了练功，同时我内心充满了后悔。当我终于意识到必须做出选择时，有一天醒来，我感到右腿剧烈疼痛，疼痛蔓延到整个大腿、臀部和腰部，并持续了1周，行动困难。接下来的几天，疼痛的部位先是变红，随后开始长出小的脓包。当看到这些脓包时，我很高兴，因为我觉得业力终于被推到了表面，我将被净化。然而，剧痛让我无法入睡，无法练功，也无法集中注意力学法。经过3天的坚持，我痛得完全无法动弹，只能痛哭不止。遗憾的是，我最终同意了丈夫的建议，让他带我去了医院。我被诊断为带状包疹，当天在医院注射了止痛针。回家后，我没有拒绝服用医生开的药，但从第二天起，我不再服用药物，疼痛持续了整整1周，但没有达到我无法忍受的地步。1周后，所有的伤口都逐渐消退结痂了。当然，在整个过程中，我不断向内找，发现了自己几乎一生都未曾放下的根本执着，那就是对身体的执着，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许多其他执着，比如虚荣心、争斗心、妒忌心、自满，以及想要他人认可的执着。当然，当我的思想在清理这些执着时，身体必然会经历剧烈的反应。在常人这个层次上，可以称之为病，但我知道自己是在经历身体的深度进化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最让我感到难过和羞愧的是，这是我修炼以来第一次去医院并服用了药物。我向内找，问自己，为什么这次疼痛竟然让我难以忍受？我曾造下过很大的业力，却从未遇到无法承受的情况。我一直以来都能忍耐疼痛，也很坚韧，为什么这次却挺不过去？最终，我找到了答案。因为尽管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执着，多年来却仍然坚持不放，最终给自己制造了这一关，造下了自己无法承受的业力。在放下根本执着的过程中，我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害怕失去自我。我曾认为，从出生以来在常人世界中所形成的那些不纯净的思想和观念就是我，因此害怕当他们消失后，我也将不复存在。其实，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真我。如今，在师父的指引下，我正在返本归真。尽管我仍在放下根本执着的过程中，但我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。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这段经历，那就是轻松。第五部分，失败。在我的修炼过程中，最阻碍我提高的念头就是我失败了，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修炼人。我为自己没能通过那些考验感到懊悔，几个月都难以释怀。当我无法积极地讲真相时，我脑海中会浮现出自己无能、无法成为一个符合标准的修炼人的念头。这些想法让我痛苦不堪，那种不断的失败感正是破坏我修炼的最大因素。我意识到，这些是邪恶的干扰，试图阻止我修炼。 我坚决否定他们。我求师父帮助我去除这些思想，努力多学法并发正念。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时，在精进中说，珍惜你们做的那一切，也是珍惜你们自己。感谢师父，感谢同修。
请听2025年土耳其法会交流稿，文章的题目是背诵转法轮的心得交流译文，作者土耳其法轮功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5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修炼法轮大法已有十多年了，随着不断的深入学法，我每天都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多么幸运，以及师父所赐予我们的是多么不可思议。明慧网上有关背诵转法轮的交流文章引起了我的关注。在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之际，我决定开始背诵转法轮。我从2022年2月20日开始背法。过去读法，以前觉得自己理解了书中的内容，但当我领悟到其背后的深刻内涵时，我还是感到非常震惊。有时当我明白其中的含义时，整个身体都会被一波能量震撼，我的眼眶湿润，不自觉地流泪，有时我会笑。我意识到那些看似简单故事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意义，这本书确实包含了难以想象的内容。背法的时光成了我每天最幸福、最有意义的时刻，我可以一直背下去。师父在心理法会讲法中说，如果你再看下去，你就会爱不释手。在中国，现在有的人已看上百遍了，还在看，而且他完全放不下，里边的内涵太大，越看越多，越看越多。为什么呢？我虽然把天机泄露了很多，但是表面上不修炼的人看不出来。只有修炼的人，你不断地去看书的时候，你才能看到其中的内涵。起初我从一段开始背，每天我都会背诵一段，第二天复习前一天背过的段落，然后接着背新的。有时在做事或散步时，我会试着复述背诵的内容，我感到快乐，整天沉浸在法中。到第二讲时，我每天背两段。到了第三讲时，我开始每天背一页。逐渐的，我的意识更加清晰，发正念时，我可以更清晰地发出正念，更能够掌控自己的执着。每天早上发正念后，我会花2至3个小时背法。到第四讲时，我遇到了睡眠障碍，我早上无法保持清醒，有时候甚至没办法背法，自我感觉很不好。我请师父帮我，师父确实叫醒了我，但我还是按掉闹钟继续睡觉。我要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定、清醒，更加认真对待背法。实际上，我只睡3至4个小时，就感觉精力充沛。如果睡得太多，反而反应迟钝。在背第四讲时，梦中领悟了一个神秘段落后，经历了一场激烈的考验。 那种感受与现实并无不同。在梦中，我和三位同修进了一道门，结果那是通往另一个维度的大门，通向了地下世界。一到那里，就有两个看不清面貌的人抓住我的手臂，把我们分别带到不同的地方，让我坐下。我被捆绑着，接下来我感到全身疼痛，尽力保持头脑冷静和坚定。他们用一根非常长的钻头钻我的头，我确实感到痛。但那一刻，我不断重复：头没有了，身体也没有了，只剩一点意念，并让自己进入了入境状态。通过将意识与身体分离，我挺了过来。随后他们又对我拳打脚踢，我同样应对。但在那一刻，我深刻感受到考验的严肃与艰难，只能坚持，希望能尽快结束。后来有两只手抓住我，我只能看见那两只手，心想，我不怕你们，你们是魔。这个念头刚一闪过，我就醒来了。但与其说是醒来，不如说是刚经历了一场真实的考验。我的头很疼，一整天都能感受到修炼的严肃与冲击力。我反思这场考验，如果这是一个承受疼痛的考验，那么我成功了。事后我知道，这只是个严厉的警告，就像我思想被钻头钻了一样，提醒我那些未放的执着，这让我更加严肃地对待自己的执着。到第六讲时，我背诵的段落让我更加明白了自己的执着，最根本的执着，也是让我长期苦苦挣扎的原因之一，那就是对孩子的极端执着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因为一个人的真正生命是元神，生你元神的那个母亲才是你真正的母亲。你在六道轮回中，你的母亲是人类的，不是人类的，数不清。生生世世，你的儿女有多少，也数不清。哪个是你母亲，哪个是你儿女，两眼一闭，谁也不认识谁。你欠下的业，照样还。人在迷中，就放不下这个东西。有的人放不下他的儿女，说如何好，他死了，他母亲如何好，也死了，他悲痛欲绝，简直下半生要追他去了。你不想一想，这不是魔你来了吗？用这种形式叫你过不好日子。你不想一想，这不是魔你来了吗？这句话特别触动我，我以前从未注意过。就在同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。有两个孩子，一男一女和我留了下来。他们笑容满面，他们的母亲是修炼人。后来我带他们出去玩时，他们走丢了。不管我怎么找，也找不到他们。奇怪的是，我并没有担心，而是很平静地找。当醒来时，依然没有找到他们。可是那一瞬间，我意识到他们是我的孩子，而我失去的正是对他们的执着。这让我感到内心轻松了许多。有一天背法，当我练第二套功法时，我看到一个非常可怜、肮脏、恶心的女人，她的手脚都被锁链绑住了。我心想，这不是人，应该是个废人。她在我面前站了很久，我仔细看，越看越震惊，那人竟然是我，是被执着困住的真我。我立刻把他从锁链中解救出来。解救后，他变得年轻漂亮，最终变成了我18岁的样子。接着他和我一起完成了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和第五套功法。这一次的经历真有意思，我意识到背法会让我解救自己，释放我多年被囚禁的本性。 当我背诵转法轮第八讲中关于周天的内容时，我感受到了一些奇妙的现象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要使人的身体百脉都在逐渐加宽，能量越来越强，变得越来越亮，最后使上万条脉连成一片，达到一种无脉无血的境地，整个身体连成一片，这是通脉最终达到的目的。它的目的是把人的身体全部都被高能量物质转化。读到这一段时，让我想到血肉之躯可能会消失，仅剩下能量，我感到难过。然而当我背完这段法躺下时，我真的感到我的物质身体已经消失了，只剩下能量。在那个瞬间，我感到只有一个灵魂存在，感受到整个身体只剩下能量，轻盈的仿佛不存在一样。这种感觉非常美妙，我希望保持那种状态，一动不动地待着。背完这一讲，家乡所在地发生了一场大地震，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。两次地震分别是 7.7 级和 7.6 级，间隔仅9小时，接连发生，影响了10个城市。灾难造成了巨大毁坏，许多人不幸遇难。当我听到地震的消息时，心中感到一种巨大的痛，一种道义上的痛苦，痛惜自己没有告诉那些逝去的人们大法的真相。在背法的过程中，我经历了许多事情，但这次的感受最为深刻，让我有了宇宙大循环与地震断层的比较。在第九讲中，我对救度众生的意识有所提升，人们也开始走出去传播真相。在背关于死亡的段落时，我真正感受到物质身体解脱后的意义。我意识到死亡的那一瞬间并不像普通人所恐惧的那样，相反，我觉得如果能够带着美好的心愿达到最终目标，那将是非常美好的。我的死亡恐惧感消失了。在那个时候，如果我能够对逝去的人讲法，我就不会感到悲伤，那将显得无足轻重。重要的是在活着时要迅速行动，因为我们无法预知明天会发生什么。我在2023年4月20日第一次背完了转法轮，花了一年零两个月时间。这本书就是特别，第一次背完过程中，无论我背了多少次，如果让我按顺序背出每一讲的标题，我都做不到，所以我认为应该把目录也背下来。第二遍背转法轮花了一年零五个月，在此期间遭遇最大的是睡眠障碍，我总是错过了自己设定的早读时间，这一关我至今还没有完全彻底的过去。现在我已经开始背第三遍了，理解了的部分已经隔开了，每次背法时仿佛都是全新的体验，但理解速度变快了，这稍微减少了背的时间，抽象的部分也变得越来越具体。我非常喜欢背法，因为每一句话背后都有深刻的意义。这本书对我来说真的非常珍贵，每次背法我都能从不同的角度对法有了更多的理解。我现在盘腿背法，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书，非常谨慎地对待。我仍然有许多执着没有放下，同时也看到了自己一些执着的真实形态。此外，还有一些新的执着刚刚被我发现。随着我对法的领悟，师父一层一层地销毁他们，他们对我的影响也越来越小。非常感恩师父安排我得法，同时我感到非常幸运。随着越来越意识到所得到的一切，发现自己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。我将尽我所能走完师父为我安排的修炼路。我向所有修炼人推荐背法。 谢谢尊敬的师父，谢谢同修们。仰望长空，月亮眯着眼，星星闪耀着璀璨的光芒，风的呼吸强劲凛冽，划破了寂静。全世界的匆匆过客呀，没了天真无邪，只剩日益扭曲的思维，好想回家。
请听2025年土耳其法会交流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让本性的一面起作用》，译文，作者居住在土耳其的伊朗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6日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我一直觉得我的人生是有目的和意义的，然而我从未能相信任何哲学、宗教、信仰或其他东西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特别是到了青少年时期，我逐渐变得困惑、迷失和悲伤。没有任何事情能带给我满足或快乐。岁月流逝，生活变得越来越痛苦、艰难与折磨。慢慢的，我的内心空虚，直到有一天，这种空虚感完全控制了我。我才发现自己陷入了哲学的死胡同，生活一片迷茫。没有任何事情能给我前进的动力。我感到一种巨大的惰性和虚无。这种感觉非常深刻，让我感到巨大的心理压力。我究竟缺了什么？路在哪里？一次神秘的体验。有一天，我和一位朋友在家，我因为自己对住在家里的朋友表现出的不友善行为而感到非常难过。这种感觉强烈到我无法控制，我开始哭泣，哭了很长时间。我的手脚苍白，身体冰冷。朋友看着我，起初感到很困惑，试图安慰我，叫我别哭。但他也无法控制，他也开始哭泣。两个人都哭了很久，各自责备自己。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经历。在这种状态下，我开始出现幻觉。突然，一个声音在我耳边低语：去吧，净化自己，回家。这个声音来自一位灵性导师。我意识到自己有罪业，并深刻理解了这一点。经历过这次体验后，我开始进食。我觉得自己需要净化灵魂。我也戒了酒，但却无法戒烟。我的进食从每天几个小时开始，然后逐渐增加。几个月后，就到了每天14到15个小时。最后每天只吃一顿饭，我非常消瘦，体重减少了20公斤。一些朋友看到我，他们被吓到了，以为我病了，非常担心我。这期间，我一边工作，一边在空闲时间阅读关于进食和灵性的文章和书籍。我不知道自己要进食多久，也不知道进食的真正目的是什么。我想要净化自己，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感觉需要一位真正的导师。二，得法。有一天，在我工作的闲暇，遇到了一位年轻人。他看到我白天在练瑜伽，就建议我尝试他所修炼的气功。 他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，说可以教我练功。尽管他年纪不大，却非常有智慧，充满正能量。我有许多问题要问他，他建议我自己阅读《转法轮》这本书。我从他那里学会了功法，并开始读书。因为我已经近视很长时间，我直接跳到有关吃肉的部分开始读，渐渐被这本书吸引。当我读到戒烟时，不自觉地流泪了。从那天晚上开始，我就不再吸烟了，至今已经过去了3年。三，更精进的体悟。最近通过阅读《精进要旨》，我对师父的法有了新的认识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道法》中说，长期以来大法中的众生，特别是弟子，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。每当磨难来时，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，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，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，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，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。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，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，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，阻碍了他们正法。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，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？人为的滋养了邪魔，使其钻了法的空子。作为弟子，当磨难来时，真能达到坦然不动，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，就足以过关了。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，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，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。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，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？这说到了我。每当面对矛盾、苦难或困难时，我总是用后天形成的思维方式去评判，从而变得情绪化，深受其害。最近，我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。2年多来，我几乎不休息、不间断的工作，时间很长，这让我几乎没有时间做大法的事情、学法和练功。通过学法，我认识到不应让邪恶利用我对法理解的不足以及自控力的薄弱，从而导致长期处于磨难中。我明白了不应该把一切都看作是苦难和业力的承受。修炼是一个充满挑战与磨难的过程，但不应是长期的问题。随着心性提高和内心的根本变化，环境也一定会随之变化。当然，我们要顺其自然，而非无为而治，不是去改变外部条件，而是要专注于自身的改变与提高。有了这些变化，几天后我得到了一个新的工作，周末能休息了，工作时间也更短了。通过进一步的学法修炼，参加学法小组，交流经验和大法活动，我认识到了作为大法弟子的价值和重要性。我逐渐明白了救度众生的责任有多么重大，什么是正法，迫害是如何产生的，以及旧势力如何利用自私的有条不紊的安排来干扰救度众生。宇宙正法正在迅速向表面推进，进入人间。修炼和救度众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我希望能在个人修炼中修好自己，助师救人，兑现自己来世前的誓约和承诺。随着正法接近尾声，我们必须更加精进。修炼是非常严肃的，越修就越意识到大法弟子的责任有多么重大，使命有多大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们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